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0回。看到行里露的这一手，少女的小嘴微张，面容上首次露出了吃惊的神色。韩立随后将手一挥，那些红线又都飞进了玉匣内，重新显出了飞针的原形。我想现在可以买这法器了吧？既然阁下能用，当然可以了。加上那真元丹的丹方，一共4000块灵石。少女脸色恢复了正常，重新不苟言笑地说道：4000灵石。韩立望着少女，揉了揉自己的鼻子，这个价钱还真的高得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丹方1500，飞针2500，那少女毫不迟疑的报价。说实话呀，这4000灵石在此女看来还真的不贵，毕竟这两样无一不是修仙界的罕见之物，若不是赶上此刻的魔道大败三国联军，还真不会有人拿出来出售啊。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的身子忽然坐正了，脸上涌现出郑重之色。不知贵阁对千年灵药如何收购啊？片刻之后，韩立从星辰阁内不慌不忙地走了出来。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大的楼阁，脸上呢露出了一丝神秘的轻笑，接着就大步开走了。现在韩立的储物袋中，那套红线遁光针和既有丹方的玉简都老老实实地待在里面。刚才他向那少女随意地问了一下千年灵药的价格之后，并没有拿出什么灵草给少女看，而是另外拿出了两颗包含了千年灵药成分的定颜丹交给了少女。韩立记得真真切切，原本冷漠至极的少女一听明白定颜丹的驻颜奇效之后，顿时浮现出了狂喜的神色。那种截然相反的神情变化倒是让他吃惊不小啊。随后少女马上找来一位星辰阁的炼丹师，让他亲自鉴定了这传闻极广但却没有人去炼制的丹药，结果确认这两颗丹药的确是定颜丹，而且还真有驻颜奇效。少女当即紧张至极的将五层的蓝夫人叫了上来，在两个女人一阵低低的窃窃私语之后，韩立以两颗定颜丹外加1000颗灵石的代价换下了丹方和法器。现在想想啊，韩立心里头还有点好笑，可以容颜永驻，永葆青春，对女人来说还真是诱惑无比，根本就没有法子加以抵挡。即使蓝夫人这么心机颇深、修为深厚的女修士，在听到这韩立有定颜丹之后，竟然也露出了和少女一样的热切神情，让韩立对女子对自己容颜的在意彻底有了了解。不过这也让定颜丹的出手价格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原本以为呀，最多可以换2000灵石的，结果两个女人一开口就让韩立大为满意，自然不会不知好歹的再去杀价呀。看来幸亏这里的掌柜的是两名女子，那若是男掌柜的话，恐怕能给韩立数百灵石就算不错了。交易完了之后，从狂喜中有些清醒的蓝夫人终于忍不住问了丹药的来历，被韩立随口一句无意中得到的就打发掉了。韩立离开星辰阁的时候心里头有些不舍呀，他知道 平星辰阁轻轻松松地拿出红线炖光针和丹方这么珍惜的物品，那肯定还有更珍贵的东西。但是可惜呀，他实在不能再拿什么丹药和灵草来换取了，否则钱财露白的后果韩立不用想也知道有多么的危险。抱着惋惜的心态，韩立在坊市内找了家庄公修士休息的客栈住了下来。剩下的时间他开始练气打坐，准备明天再找那徐店主给他炼制法器。第二天早晨，韩立如约来到了炼气店铺。那徐店主啊，早就等候多时了，一见韩立进来立刻兴奋地招呼他往后院去。韩立微微一笑走了进去。大半个月后，韩立终于从店铺内走了出来，只是和他进去的神色相反。此刻的他呢，面上满是阴霾之色，似乎这心里边糟糕透了。在他后面，那位徐店主一脸羞愧地紧跟了出来，并不停地在韩立身后喃喃地说着什么。韩立长出了一口气，心情仿佛好了那么一点，随后和颜悦色地和徐店主说了几句，就缓缓地往坊室外走去，只留下了一脸茫然的徐老板。不久之后，韩立出了坊室的禁制范围，直接御气往心如阴的无名小山飞去。站在神风洲上，韩立的神色重新阴沉了下来，这都是因为大半个月的炼气屡屡失败所导致的。他呀，太高估了那徐店主的炼气之术了，就让那些珍稀的材料毁坏了七八个呀，才炼出了一套法器出来。而他最重视的螳螂妖兽材料全都在炼制中毁坏的是一干二净啊，这让韩立事后是懊悔无比，几乎有了祭出法器狠狠地给徐店主一击的冲动。不过他总算看在老者自己也羞愧无比的份上，还是作罢了，甚至临走的时候还和颜悦色地安慰了对方几句。想到这儿，韩立用手往储袋中一拍，五把洁白的飞刀从袋儿中飞出，围绕在韩立四周盘旋不定。看到这五把用白蜘蛛的肢腿炼制出来的一整套法器，韩立的心情总算稍微好了一点。虽然说还有三条腿炼制坏了，并且蜘蛛壳制成的战甲也落了空，但总算没有像他想象那样全部毁掉，这也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韩立只能这样苦笑地安慰自己了。不过从这次炼器中，韩立总算知道了材料越是高级稀罕，越是需要炼器之人的技术高超才行。都是同一个人，上次的墨胶材料不就大半都炼制成功了吗？韩立一边飞着一边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几天之后，韩立再次出现在了无名小山的上空。这次啊，不等韩立使用送传音符，那阵法笼罩的白雾就自动的给韩立让开了通道。韩立见此笑了笑，知道那心如阴恐怕这两天也在等他回来吧，毕竟这约定的日子差不多到了。过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已经坐在了竹屋内的一把椅子上，对面坐着面带微笑仍然是身穿素衣的心如阴。韩前辈，来的正是时候，我昨天啊刚把那古传送阵修好了，前辈只要照着图纸修复，就可以让那古传送阵恢复正常了。心如阴说着，从身上摸出了一块玉简递给了韩立。对他来说，修复一个古传送阵倒也是一件值得挑战的事情，如今成功了也有几分欣喜啊。韩立伸手接过了玉简，心里是高兴无比， 脸上难得的露出了几丝不加掩饰的笑意。虽然他还没有马上就使用古传送阵的想法，但这必定是考虑中的一条后路啊。于是他将神识沉进去略看了几眼，果然有一张完整的古传送阵修复方法和详细的修复步骤。新姑娘，有劳了。韩立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感激之话，而是非常真挚的道了声谢，才把玉简呢小心的收了起来。没什么，我本身对这古传送阵也很感兴趣。但是随即心如因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拿出了一个小巧的储物袋递了过来。我顶多还有一两年的性命，这些我和齐大哥一起炼制的几套阵旗和阵盘以后也不会用上了，就一起送给韩前辈吧，希望能对前辈以后的修炼有一点帮助。见到心如音送给自己这么一份大礼并如此轻松地说道，韩立愣住了，随后深望了对方几眼，默然了片刻之后，他才起身双手接过了储物袋，肃然地说道，我韩立虽然不是什么仁厚君子，也不是什么行侠仗义之人，但现在我再向新姑娘承诺一遍，只要我的能力大进，可以灭了傅家一族，韩某一定让傅家从此在修仙界除名。此时的韩立说的是认真至极啊。心如因见此笑了，他知道送此大礼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越是像韩立这样轻易不肯许诺的人，越会重视自己真心讲过的诺言。前辈若没有什么要事的话，可以在此多住几日，心如因很想和韩辈讨论一下阵法之道。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三天之后，韩立从无名山上玉气飞出，这次呀他直奔附近的修仙者聚集地白池山而去。在那里经常有些散修和修仙家族的修士在此聚会，并交换一些修仙界的小道消息，当然了也有趁机交易物品的。那韩立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从这儿打听到如今的越国修仙界到底有多恶劣，期盼还有没有翻身的机会等等。只有得到了这些消息之后，韩立才能认真的考虑下一步的计划。而下一次聚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白池山离心如音的无名山不算很远，心如音和齐云霄以前参加过几次聚会的，当然这样的地方性的小聚会自然大多以炼气期修士为主，很少有什么筑基期的修士去。一天之后，韩立就到了这座所谓的白池山。这座山倒还真的不小，共有大小三座山峰，其中最险要最高的那座西峰就是众多修仙者聚会的地方。韩立所化的白光就直接冲向了此峰的峰顶。白池山的西峰啊，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一些，整座峰顶不但建有一座古寺，还有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石亭，已经有修仙者三五成群的在里面长谈了。当然在亭子和寺院的外面同样稀稀拉拉的有一些修士在来回走动，看来这次的白池山聚会已经有人心急火燎的早到了。韩立在峰顶上空看了一会儿，再盘旋了一圈，落到了峰上一处偏僻的角落。随后呢，韩立带着驱魂随意的向附近的几处石亭走去。以韩立的神识强大，不一会儿就将石亭内修士的谈话内容都听得一清二楚。其中一座呀，有四名修仙者正高谈阔论的石亭进入了韩立的眼内。他略一聆听，说的 正是越国七派和魔道之战的事情，不禁精神一振，不再迟疑地走了过去。哎，这次啊，对魔道的大败，不但越国六派给逼得纷纷逃离了故土，就连我们元武和紫金两国以后恐怕也要大难临头喽。现在这就看魔道下一步是先打我们元武呢，还是先攻打紫金了。四个人中的面容苍白的中年人叹息地说道：是啊，上次大战固然六派实力大损，前去助拳的两国修士也葬送了五六成，这次天星宗等仙派要焦头烂额喽。一位20来岁的青年幸灾乐祸。听了这青年的话，另外三个人中的两名老者神色如常，没有什么反应。但那刚开始说话的中年人则不由得苦笑了几声，一张嘴就想再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从一旁传来了一个声音：恐怕天星宗等大派固然狼狈不堪，我们这些散修和修仙家族的日子会变得更不好过。魔道中人讲究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一套，到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般轻松自在了。韩立缓缓地走了过来，口里边却说出了中年人苦笑的本意啊。这四个人听到有外人在附近，先是一惊，马上闭口不言了。但等发现看不出韩立的修为之后，几个人都露出了一丝不安之色，纷纷起身向韩立恭敬的施礼。那中年人更是急忙想替青年开脱：啊，这位前辈，贤侄啊，刚才只是随口一说，可丝毫没有对各派不敬之意，还望前辈不要见怪啊。这几个人呢，竟将韩立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元武国哪家仙派的高阶修士了。那青年的神色同样的紧张了起来，一张小脸刷白呀。哎，几位道友不要误会，我也只是散修而已，刚才呀，也只是随便的插一句。韩立微笑着温和的解释道。这几个人听韩立这么一说，这才放下心来。虽然不知道韩立所说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但对方没有追究刚才言语冒失的意思，这可是很清楚的。于是在几个人的恭迎中，韩立也在亭中的石桌旁坐了下来。前辈能到此地，我等晚辈很荣幸啊。不过以前辈的修为，怎会参加这种程度的交流呢？四个人中修为最深的红脸老者有些拘谨地问道。这也难怪人家如此惊讶呀，这要知道白池山这种地方性的小聚会一般很难吸引到筑基期修士的，高阶修士要是交流，自然会另有更高层次的聚会。哦，是这样，前一段日子呀，我一直在离此不远的一处荒山修炼，只是不久前听到我国修士在越国大败的消息，感到修仙界要有大的变动，这才出山打探一下消息的。哎，几位道友可有魔道和越国最新的消息啊？听到韩立这么一说，几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但马上其中三个人呢，一齐望向另一位干瘦的老者。要论消息灵通啊，当然要数丁老哥了，毕竟丁家有许多世俗产业就直接开在了越国呀。红脸老者干笑了一下，轻巧地说道。那其他两个人也一起附和赞同，这让韩立听了眼中异色一闪。丁姓老者见此，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尴尬神色，只好无奈地说：我们丁家在越国的子弟的确最近给家族传回了一些越国的最新情况， 本来这些情况啊，家族内不希望外传的，但既然几位都是丁某的至交，这位前辈也想知道一些，那在下就说一些，不过还请几位可千万不要轻易外泄呀。听了老者这番话，韩立的眉毛一凝啊，看来那边的事情很复杂。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1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ts.com。